弟兄姐妹平安，几场雨下来以后，我们就冬天就到了哈。然后后面你看到上礼拜我们的鞋上礼拜五我们鞋盒圣诞鞋盒包了礼拜五就包了250盒哈。那我刚才没有看外面到底有多少盒，可能也有一二十盒。那我们目标是300盒，盼望我们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因为我们的世界不是这么小，我们的世界不是只有你跟我，我们的世界要有这样的世界观，即使我们没办法到远方，我们可以把这个礼物送到远方。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哈。那今天我要来讲，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讲到来跟从我。那主耶稣基督其实这句话他讲了很多次，有时候他是讲说你来看看，有时候他说你来跟从我，但是每一次讲的时候有点不太一样。待会我们就会提到彼得其实从头到最后他听了很多次主耶稣反复跟他讲这句话，虽然他也好像一直在跟着主耶稣。那这一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你如果翻圣经，圣经还打开的话，那31节他第一个字讲到因此，所以前面有一些事情发生，前面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主耶稣在问他们说，你们认为我是谁？ OK， 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见，那彼得说他是基督。那接着这个主耶稣其实在他的一个布道生涯就有一个新的阶段，他就很公开的已经开始跟大家讲说，我来了是要受苦，我来了是要钉十字架，我来了会被杀，而且三天复活。那对于这件事情，对彼得来讲是 No, OK。那我们就来问一件事情，就是说真的需要受这些苦吗？真的需要受许多苦吗？那当然这句话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头好像所看到的就是讲主耶稣要受苦，但是你看到后面接下来讲的主耶稣讲的部分，其实他后来就把众人跟门徒都叫来，根据这件事情继续讲下去。所以这个受苦其实也是跟你我有关系，跟你我有关系。我们需要受很多苦吗？今天的人是最怕受苦了啊。头痛的话赶快吃个 Tylenol， OK， 那牙痛的话去看牙医赶快打个针，痛我们能避免就避免，那辛苦的话我们也想要避免， OK。 那到底有什么一些辛苦是值得的呢？有没有一些辛苦是值得的？你我们自己回想来美国留学辛不辛苦？好辛苦，话又讲不通，虽然英文已经学了10年，但是一句话还是听不懂。我记得我一开始的时候到 Georgia 的时候，那时候那个你们如果去过南方的人，有些可能是去南方留学生的话，你实在是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英文是在嘴巴里讲的，不不不How are you? 我都听不懂他们讲什么，是很辛苦。 创业辛不辛苦？很辛苦。OK， 结婚辛不辛苦？啊，有些人不辛苦啊，有些人还乐在其中，所以你可能结婚还不够久。养小孩子，养育小孩辛不辛苦 ？OK， 很多事情，其实你回想走过了，这些辛苦值得，有些辛苦是值得的。在属灵上面，也有一些我们走过的辛苦是值得的。那这些辛苦，有时候到一个地步，人家问你说，你如果再走一次，你还要不要再走？如果你还点头的话，这个就是真正值得。如果你说，下次就不要了，那就是你还吃苦吃个不够。好，那圣经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例子， OK， 圣经里面给我们举很多例子。约瑟辛不辛苦？他的一生坎坷，被卖到埃及，被冤枉下狱，当然最后是好的结果，但是在他那个整个过程里头受苦，受了很多的苦，许多的苦。摩西辛不辛苦？摩西辛不辛苦？辛苦哈，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被人家是怎么弃婴，从一个角度来讲 OK， 然后到后来他杀了人以后要逃亡 OK， 40年在牧羊，牧羊一定辛苦的哈。再接下来呢，又带着一群人，他自己一开始也不甘愿，但神的呼召他没办法拒绝，他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出了埃及，在这个整个出埃及的过程里头，他是非常辛苦，但是这些辛苦是值得的。但是我们坐在底下，我们自己生活都有一段的历练，也都知道，其实有一些白白受苦，有没有？我们自己有没有白白受苦？有一个诗歌说到，就是不，我们没有将各样事情带到主前求 ，OK， 所以我们白白受苦很多。我们真的是很多的时候，明知道前面有险路，我们还是要往前走。这份工作不见得是适合你，这件工作不见得是对你的家庭，对你的自己的身体，或是对属灵上面教会的服事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还是往前走。有时候也不见得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有时候是生病，生病有时候是什么？我自己没有好好照顾身体，也有这种的。但是有些病是什么？我家族的遗传 ，OK， 这些是白白受苦吗？我觉得我们后待会我们可以再来仔细思考，有些事情好像在表面上是白白受苦，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你的担子好像是一样，但是那个担子会变轻省。我们待会来看一下，在这段前面的彼得跟主耶稣的对话里头，彼得说，主啊，千万不可，千万不可，千万不可上十字架，你不要受苦。主耶稣斥责他，他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哇，这严不严重啊 ？OK， 主耶稣 有斥责人的机会，但是到一个地步说撒旦退去了。为什么会这么严重？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好像小题大做。有时候我自己读了，我就觉得他是好心呢、啊，他是好心呢、啊。弟兄姐妹，我们体贴人自己的意识，不体贴神的意识。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从亚当夏娃的时候就开始了，不是吗？神吩咐的，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意识，我们自己有意识，那个开始，直到今天，我们所有的犯罪，所有得罪神的地方，所有很多，应该是说很多我们白白受苦的地方，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因为体贴，很多时候是体贴我们人的意识，这个是何等的严重性，以至于我们没办法来跟从神，因为你只体贴你的意识，你没有真正跟随神，这个严重到这个地步，撒旦退去吧。好，接下来我们先来祷告，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来求神跟我们光照。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话语来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可能不一样，但是主，我们相信你对我们的呼召都是那一句话，来跟从我。不论我们的信主或是还没有信主，你都要对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呼召。求主你今天在这个信息当中，你亲自跟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心里知道神你自己的体贴的心意是要我们更成长。我们谢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我们同样在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受许多的苦？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在不同的地方，马太福音的时候说到，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OK， 那从这个角度，哎，好像主耶稣要我们省点事情哈，轻松一点，是这样子吗？主耶稣的轭，主耶稣的担子，是不是跟底下讲的十字架有关系呢？我们可以来想想看，待会我们可以来思想，因为很多人抓着这句话 ，OK，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跟人家讲 ，OK， 主耶稣的担子是轻省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够真正到了解到这个担子是什么，这个轭是什么？另外一个地方，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主耶稣也说，我来了是叫羊或者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不晓得大家对这个丰盛这个字眼有什么样的了解。当你常常听到说这个人阅历很丰富很丰盛，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就是一生好日子，一生辉煌腾达，从来没有吃过苦，从来没有奋斗的过程？不是吧？我们很清楚，当我们在一般的世上的人，我们讲人家说这个人有阅历，有丰盛的生命， 有丰富的生命。 OK， 我们不会这样想，但是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我们有时候就觉得，诶，我们当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有丰盛的生命，我们也许不要吃苦吗？我们回头再来解答这个问题哈。第一个，我们来问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要来跟从耶稣？每一个人都可以问自己，每一个人都可以问自己，你的动机，你的目的是什么？有两种，我觉得有两种，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感性的，就是你身心有需要的。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例子，在四福音里头你就看到这些人，有些人是怎么样，生病了 OK， 耳朵聋了，眼睛瞎了，或是有身上有什么疾病，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恳求耶稣的医治。有些人是心灵上面，就像玛利亚 OK， 他是一个罪人，税吏是一个罪人，他们心灵上面其实有病，他们心灵上有忧伤，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们的动机是要得到主耶稣的医治，主耶稣的安慰。有些人是什么？饥饿，不管是4000人喂饱的神迹，或5000人喂饱的神迹，有些人跟随着耶稣是要得饱足。但是今天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里头，我们也是一开始的时候有不同的目标，有不同的目的，有不同的动机。也许是你心灵受伤了，你需要神的安慰，神来填满你心灵那个空虚，你来到神的面前。也许你真的是只是来，刚来到美国，你需要有人来帮助你，人生地不熟，教会会提供你帮助，你来到这里，你的动机，你的目的，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那还有一种人呢，可能是比较理性上面的，或是灵性上面的追求，我要追求寻求真理，这世上一定有一个真理，他就在思想。我是比较属于这种的哈。有些人是追求永生，透过思索以后，他想到人生应该不只是这样子，人生不只是这个几十年过去了就没有了，人生应该是还有继续，人是有灵魂的。所以有些人是从这个方面来开始寻求这个神。哦，最后一个可能打错了哈，最后一个是真神。那有些人是真的是看到万物的奇妙，看到这个世上这个宇宙星辰，不得不俯伏在真神面前。这个背后一定有一个创造者，有一个 creator。在圣经里面，当时来寻找主耶稣的，有一些法利赛人，有一些官，少年官，他们也是循着这个目标来找主耶稣。那今天我们大家想想看，大部分的人就是这两个动机或目标来寻求神。但是如果你只有一部分的话，其实也会有问题。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的追求神，追求主耶稣的动机停留在感性的方面的话，你就是要怎么样，常常要神给我，常常要神帮助我，医治我。哪一天神没有医治你的时候，哪一天 神没有答应你的要求的时候，你就离开了，因为这个神跟你当初开始的动机是不一样的。从感性跟理性追求的人，像我一开始的时候就会有常常有一个问题，我们就会看不起那些从感性出发的。 OK， 这些人来到教会就是想要得好处，来到教会整天就是在求东西。理性的人跟灵性追求的人的缺点是，我们比较不会去体会到神其实是一个完备的神。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教会这么久了，你在基督里的体会只有一部分的话，你需要去体会另外一部分。也许你在一生里头到目前为止日子都好得很，你没有所谓的身心灵身心的这个问题要神来帮忙。可是你可以想想看，别人，你为别人来着想，那帮助你在感性上面来体会神。那另外一部分是，如果是你比较是偏向感性的，常常就是来求神的，我鼓励你多读圣经，多读圣经，读圣经可以让你更了解神，更认识神。也鼓励你参加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弟兄会，我们的姐妹会，我们在不同的读经的机会里头，让你更能够清楚认识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那当然我们追寻突然讲不出话来，跟从，我们跟从神是有一个过程的，是有一个过程的。那这个 Saddleback Church 就是 Rick Warren， 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可能知道这个教会，这是美国一个应该是最大的教会之一，是在南加州 Orange County。 那这个教会的牧师大家都知道，就是 Rick Warren。 OK， 那 Rick Warren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也许读过他的什么标杆人生。OK， 那标杆人生除了 Rick Warren 除了写这个标杆人生，他还很多写了很多标杆什么标杆什么。那其中有一本叫做标杆教会，标杆教会里头他有一个章专门提到，就是说一个信徒，一个应该不要说信徒，一个从不信主的到最后跟从耶稣，他有哪些的 step， OK， 有哪些的过程，有哪些的过程。那从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讲我们当中包括我自己也是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不信主，我们就好像在今天在 Presenton 这个城市里头，或者是说 Livermore Dublin 什么，我们有很多什么很多的朋友， OK。那这些不信主没有来教会的，在这个社区里头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跟他们交朋友，我们要把他们带领到教会里头。一旦到了教会里头， OK， 那这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教友， OK。 教友是什么？叫了就来的哈，教友。那这个是像在他的这个标杆人生的这本，不是标杆教会的这本书，他定义成叫做 crowd， OK， 就是群众。那你可以想象，其实这个跟主耶稣当时的很像哈。主耶稣当时在加利利那个附近传福音的时候，一开始也是很多犹太人 主要是犹太人 ,OK, 那很多就是那个 community, 这个他的村落，他传福音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有一群人跟着他，有时候是4000人，有时候5000人 ,OK, 跟着他，一群人跟着他，就像教友一样跟着他。那其实我们在Rick Warren 牧师的他们教会的定义，就是今天坐在我们底下参加主日敬拜的就是我们的教友，就是我们的教友。因为这些人其中有一部分不见得是每一个礼拜都来，有时候你来，有时候不来，所以这流动性是比较大的，这个还是算作教友。在下一层的定义就是叫做 congregation, 中文翻译叫做会众、okay? 会众。在 Rick Warren 的教会里头，他们称为这群的人就是会员、okay? 从朋友教友到会员就是 member。 那我们教会有没有 member？我们教会有没有 member？ 点头还是摇头？有些摇头，有些点头哈。在美国，我们立法，我们要立案，教会要立案。立案的时候，我们有一个bylaw， OK， 有一个 bylaw， 就上面要写，任何的美国的这种non-profit， 就是非盈利的组织里头，有一些组织章程一定有 membership， 一定要 membership 这个东西，因为这是美国的法令的规定、okay? 只是在我们的章程里头，我们教会定义的 member membership 非常非常的松， OK， 非常非常的松。在 Rick Warren 的教会里头，他们的 member需要上过 membership 的 class， OK， 然后 membership class 上完了以后，他们要 sign 一个所谓的类似是契约一样，或是盟约， OK， 那正式成为教会的 member。 我们教会的 member OK， 目前是说你只要觉得这里很舒服，你可以当成你的属灵的家，你就是 member。 OK， 我们是这样的 loose。 OK， 当然我们里面也有说你要认同我们的信仰的信仰的规章程哈。那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再来思想看看这个，以后有机会再来思想这个Member 到底是什么 ？OK， 那这个下一个层次，在 Rick Warren 教会里头，他们定义再下一个层次是叫做 committed，OK，、okay? 是委身的信徒，是成熟的信徒 ，OK， 那这个又跟普通的 Member 又不太一样 ，OK， 在 Rick Warren 的教会里头。在他们的尾声的部分，他们甚至还有一些课程，到了后来的时候，这些信徒需要遵守十一奉献， OK， 需要读经，这不是规定哈。我觉得弟兄姐妹不要把它当作这个 Rick Warren 教会好像是教条主义， OK， 这些大家都是自愿， OK，当你心里有感动的时候，当你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你愿意来自己做，而不是任何人强迫你做。这个教会能够成长，今天成为一个美国最大的教会之一，是有它的原因的，因为它的中心是，待会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中心是什么东西。在教会里头越往里面走，还有一个核心的同工团队， 包括我们教会里头也是一样，我们有长职，有很多同工，不管是你是主日学老师 Home Group Leader， 这些都是同工，这些是核心的同工，教会里头要运作需要这些人在，这是我们的核心同工。 Rick Warren 说他最看重的就是这个核心同工团队，他的两三万人的教会里头大概有两三千人是核心同工团队，整个教会的运作要靠这些人，要靠这些人。那很多人就看这个东西就说，好，这个是标杆教会他们的模式，好像教会就在最中间。回头看我们自己教会 ，OK， 好像就是教会来叫我们，你来服侍吧。教会来叫你说，你来你来多读经吧。OK， 教会来叫弟兄姐妹，谁在中间？不是 church， 是基督。基督在中间的时候，他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这群的十二个门徒，还有一些会众，在当时的对话里头，你可以看到，主耶稣已经经过三年的所谓的培训。呼召从一开始的时候，你们来看吧，你们来看吧，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要他们委身，他们要他们摆上，他们要看到跟从主耶稣是要背起十字架的。好，我们接下来来看，那到底什么东西会阻碍你跟从耶稣？这里面讲了很个几重要的字眼 ,OK。那在35节的时候讲到，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 ,OK。那我们自己其实就是那个最大的阻碍。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的工作阻碍我 ,OK。撒旦阻碍我 ,OK, 我的配偶阻碍我，我的小孩阻碍我 ,OK, 其实很多时候归根究底是我们自己阻碍我们自己来跟从耶稣。很多时候我们体贴的是不只是人，体贴的是我们自己，所以从我们是自爱，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所需所求，我们自私，我们自怜，当我们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就自怜。那这种的问题我们也常常听到，我们今天的青少年是不是这样子，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只想到自己，到最后他们得不到东西的时候怎么样？青少年自杀，因为他们的世界就没有了，他们的世界就是他自己，他们的世界一旦没有了，申请大学申请不到，他们的世界就没有了，就自杀。另外一种的心态是一种自信，觉得我什么都可以 ,OK, 我来美国，我一打拼，我今天有今天的成就都是我靠我自己。神，我来选你，我选择这个信仰。自信到后来变成自大，到后来就像法利赛人一样自以为意。这些人 最后不是自杀，这些人是把别人杀了，看不起别的人，这些人就是把主耶稣钉死的，因为他们觉得主耶稣不配做他们的救主，最后把主耶稣钉死。所以这个自己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阻碍。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在最前面的时候我们提到撒旦退去吧，你只体贴人，你只体贴自己要的，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阻碍。另外一个在同样在36节的时候讲到，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个全世界，哇，你真的是能赚得全世界吗？不可能嘛，这个全世界有多大？那我手中拿一个这个棒棒糖 Lollipop， 对于一个一岁的小孩子，不要说一岁小孩子好了，对一个小学生来讲，这是他的什么？全世界。你把他这个拿走的时候，他可以跟你，他可以跟你 fight， 他可以跟你哭，他可以跟着你闹，这是他的全世界。这么小一个世界，我们的世界，我们大人的世界是比较大一点吗？你的世界在哪里？你的世界在哪里？一个做母亲的，也许你的世界就是在环绕你的孩子，这就是你的世界。如果你的孩子表现不良，你的孩子不听话，孩子功课不好，你的世界就完了。我就是一个失败的母亲。对一个男人来讲，如果你的工作是你的事业，工作是你的世界，今天你被 lay off， 今天没有工的话，或者今天老板说你实在很差劲，你的世界就完了，你的 lollipop 就被人家拿走，你 frustrate，你哭，你闹，你各样的情绪跟小孩子没有不一样。这个全世界可能是只有我的世界，不要讲说今天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自己，你的世界只有想到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孩子，甚至我的服侍。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要想想看这些协和哈，我觉得有时候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太多的摆在我们自己身上，有时候我们能够做这件事情是神的给我们的福气，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摆到别的地方，摆到远方，把我们的世界扩大一点哈。这个世界上不只是我，这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别人，这个全世界到底有没有神呢？ OK， 最后写一个，你的世界，你的全世界里面有没有神在里头？你的全世界里头如果没有神在里头的话，你的我就是这么大，你的神就是这么小的话，即使你有神，你的世界这么大里头，你自己占了 99%， 神就有 1.0%。 当你自己失败，当你自己失落的时候，你 99% 的世界都没了，都没了，你算什么？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今天如果你的世界里头有 99% 是神，你的世界里你自己是占那1%的话，即使你失败了，即使你失落了，但是你还有99%的世界是那个永不变的神，是永远爱你的神，是那个永远在呼唤 你来跟随你的神，那个世界是你要追求的世界。在这段经文里头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字眼，我们常常在算我们做付出的代价，我们辛苦为谁，我们忙是为了谁，我们要换东西，我们常常要交换 OK， 我们跟什么，我们跟老板交换，老板我今天打这么多工 OK， 我这么卖力，你给我加薪，你给我升官 OK， 我们跟我们的配偶也在这边算，今天我做这么多家务事，你要做 something pay me back OK。我们常常在这种换交换的一个条件里头，但是在基督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今天我们得救，我们重生，都是完完全全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跟神，我们做了什么东西以至于神要做什么 ？OK， 是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只是一个罪人来到神的面前。神爱我们，神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个才叫恩典。这个才叫恩典，要不然就是说我做了什么东西，所以神要怎么样？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如果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徒当这么久以后，我们要真的是了解到我们的救恩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常常跟神讨价还价。你的失落，你的期望，不是在说你做了多少，神才可以赦免你，你要有这种把握，你要这种确据，今天你只要愿意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愿意来跟随神，神就接纳你，要有这样的确据，而不是说我们需要跟神换什么。最后一个，我们来问我们自己，阻碍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跟随，是到底我们在教会里，或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到底追寻的是什么呢？你来到这个教会这么久了，你自己在追寻什么东西？你是不是很清楚神的呼召跟你的呼召是什么？不论你今天的光景是什么，不论你是只是一个慕道友，或是信主没有多少年，或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甚至一个已经在做同工的，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你如果没有清楚你跟随的是谁，你跟随的目标的是什么，那都是成为你的阻碍，甚至就是造成你在这个教会里头兜圈圈，你只是在那个同样一个圈里头，永远没办法进到中间。最后我们要来讲到我们要如何来跟随跟从耶稣。那跟从耶稣，我最近听了一个牧师的讲道，他用几个形容来讲说我们来跟从耶稣有不同的模式 OK， 有一种人是像粉丝一样 fans OK， 我们跟从耶稣就像 fans， 哇哦，唱主耶稣的歌也是很热烈 OK， 然后也许我们有很多这个就像那个歌迷影迷一样，收集了很多很多书那个相册啊什么，我们也是家里很多 我们那个圣经也有，然后属灵的书籍也很多啊，那个就像一个粉丝一样 ，OK， 只差没有签名而已啊，没有主耶稣签名 ，OK， 那我们就像粉丝一样 ，OK， 我们对于主耶稣的认识，我们很敬拜他，我们很想知道他多一点，我们为他欢呼 ，OK， 我们这个声援、支援、支持这个我们的主耶稣，但是你就停留在一个粉丝的一个立场 ，OK？ 他说我们要进到一个是 friends，OK？、Okay? 我们有没有跟主耶稣成为一个朋友的关系呢？那我想朋友的关系我们就很快的跳过，因为主耶稣自己也说，来跟随我的，凡听我话又跟随我的，我就把他当作朋友。主耶稣是愿意把我们当作朋友，但是我们只是停留在朋友的关系吗 ？OK， 那看你跟朋友的关系是怎么样哈。我们大部分的人，包括我自己，知心朋友是很少很少。OK， 我们很多时候把主耶稣只是当作普通朋友，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有空请他来我们家吃吃饭 ，OK， 然后想一想，哎，跟主耶稣问好一下，就是祷告的时候想到主耶稣就祷告一下。我们的朋友关系就是这样子而已。在今天的经节里头，主耶稣说你要成为一个 follower， 一个追随神的。主耶稣在34节他说，要来跟从我的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哇，好重的一个字眼，背起十字架。在使徒的时代，就是主耶稣的时代，如果你看到一个人背十字架，代表什么？他就要去死了，他就要去钉死了。OK，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只想到我们的钉十字架 ，OK， 是我今天我要背着我生活的苦，不管是我跟工作上的苦，或是养儿育女的苦，或者是我跟配偶之间的关系，我背着这个苦 ，OK， 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背起十字架是代表你要死去。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你自己就是那个最大的阻挠。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这里说到，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还是自己老我那个生命的话，我们永远没办法来多结果子，我们的生命就绕着我们自己。我们背起十字架其实就是要把自己致死。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约翰受施洗约翰所说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吃苦，你吃的，我刚才最前面讲，你白白吃苦，真的是白白吃苦吗？有些人生了病，从一个角度来讲，好像是白白吃苦，但是当他经历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辛苦就值得了。你懂我意思吗？就值得了。如果你受的苦没有让你自己能够缩小， 没有让神主耶稣能够变大在你的世界里的话，那你就是白白吃苦了。今天我们在不论我们在各样的事情，在工作上吃的苦，在教养孩子吃的苦，婚姻上吃的苦，或是我们在疾病上吃的苦，若是在这个苦里头，你的我变小，主耶稣能彰显，你就不白白吃苦了。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要以主为中心，我们要把我们自己舍下来，这才是真正的跟随主耶稣。我们不是以我们的孩子为中心，不是以我们的工作为中心，不是以我们的教会为中心，而是以我们的主耶稣为中心，以福音为使命。这是主耶稣所吩咐的。一个追随主耶稣的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把福音传扬出去。若是你自己不死的话，还是一粒；但是若是你死的话，结出更多的子粒来。这是一生的操练。从一开始，彼得在海边，就是主耶稣来呼唤他，你来跟随我，你来跟随我。主耶稣碰到了税吏这个罪人，你来跟随我，你来跟随我。一个少年官去找主耶稣说，我要如何才能够得到永生？主耶稣说，你变卖所有的来跟随我。在约翰福音最后的一章节里头，彼得再次与主耶稣有一段对话，主耶稣再次的跟他讲，你来跟随我，你来跟随我。我想今天的信息最后，我想用一个电影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Balex 可能也用过这个例子。那这个 Chariots of Fire 是中文翻译成火战车或烈火战车。这个是1981年奥斯卡得了四个金像奖的一个电影。那 Chariots of Fire 其实这个是从圣经里头出来的，是两次出现两次，一个都是一个是以利沙，还有一个是以利亚啊，每次都是提到这个在异象当中看到这个火烈火的战车 ，OK， 烈火的战车出自于那样那里来。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一个我想巴雷斯可能提过好几次，那一个就是先回到这里，一个是左边的那一位，左边的那一位叫做 Eric Little， 艾里克利德尔。那这个是他为什么在这个故事里头这么被人来提出来，是因为他因为坚持安息日不能有活动，不能参加比赛，所以他礼拜天奥林匹克的一个竞赛他后来弃权了。后来他转攻400公尺的比赛，但是最后他还是得奖。但是他的坚持当时在英国曾经引起一番的争议，因为为了国家 for country for honorForever， 我不晓得大家看得到那个 title 吗？ OK， For country, for honor, forever. 他参加比赛是 forever, not just for country. OK, 他有名字在这个地方。OK, 那这个 Eric 后来是到了中国去传福音。那 Alex 也有分享过他后来死在战福音的日本人的战福音里头。因着福音的关系他到了中国传福音也死在中国。那另外一个在右手边的这一位叫做 Herod Abraham, 哈罗尔亚伯拉罕。这个人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剑桥大学的学生，犹太人。他在英国的时候受人道歧视，所以他一生里头，在整个竞赛里头，他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在那个运动员的休息室，还有各种各样的场合，他心里头很多很多的挣扎。两段话我从电影里找到，很有意思的。他说，我永远在追逐中，但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他是跑百米的，虽然他后来也是得了金牌，但是他在内心里头一直有那个挣扎，就是说，我虽然在为我的国家，在为我的民族，甚至为我自己来跑，但是有的时候我真的不晓得我自己在追逐什么东西。另外一个对话，电影的对话，他说，我抬起头来，我的眼睛向下看，前面四尺宽的跑道，我将孤独的用十秒钟来证明我的整个存在，我做得到吗？他的全世界就是在那100公尺十秒钟里头需要来证明他的一切。弟兄姐妹，今天你的一生里头，你要用什么来证明这一切？你的存在，你的价值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位 Eric Little, 他是一个传教士的儿子。他说，我相信上帝造我必有目的，他让我跑得快，我跑步时可以感受到他的喜悦。盼望我们都是在人生的道路上跑，我们跑对跑道，我们也知道我们为什么而跑，我们来跟随主耶稣。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从一开始就在呼召我们，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来跟随你，你从来没有放弃过。即使我们已经跑错跑道，跑偏跑道，但是你还是在呼召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不论我们所经历的是什么样的光景里头，主啊，我们看到你是那一位最真实、最值得我们追寻的对象。你也应允我们，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担子、我们的负轭就不一样了，因为那个轭虽然是同样的轭，虽然是同样的担子，但是主耶稣，你跟我们一起来担当。求主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头， 真的是再一次的体会神你自己是何等的爱我们，以至于我们愿意把一生都献上来跟随神。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们。